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四月二日，今日读经，约书亚记20至22章，路加福音7章36至50节。导读。地业分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按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设立逃城，因此20章再次提到设立逃城的命令。之前，神在出埃及记21章，把逃城设立的法律放在死刑的最开头，而生命记三个河东的逃城已由摩西设立了。这都是为了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神指定的城，免得流了无辜人的血，使应许地免了被咒诅的危险。神再次讲了一遍逃城的规条之后，约书亚补充了误杀人者必须在城门口向长老交代这事情的缘由，才能进入城中避难。因为大祭司呢，是代表全国在罪恶方面向神献祭的圣职，他一死就表明无辜者的罪已经偿还，不再追讨了。河东、河西呢，共6座逃城，都是大城或者重要的据点，逃跑的人很容易找到。逃城预表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死，人只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恶，就能依次而永远被遮盖。无论其背景如何，基督对于逃入他里面的人，都能保护他们，不用接受罪的工价就是死的刑罚。接着21章讲到利未人来到神的圣所示罗，要求给予神所应许他们的城市及郊区。于是呢，以色列的各支派用研究的方式分给利未支派的三个家族。曾经在会幕南面扎营，并负责抬约柜和会幕器具的哥辖族，分得了南地、犹大、西面、便雅明支派的共23座城。而格顺曾经在旷野会幕的西边安营，并负责抬帐幕和遮盖物，分得了北方地业、以撒迦、亚瑟、拿弗他利支派的13座城。剩下的是会幕北方负责搬运骨架部分的米拉利，分得了河东和河西、吕便加德和西布伦支派的12座城。9至42节记录了具体城市的名字，这是永远历史记录，强调神的应许已经应验，也表明神所说的每句话都必得到实现。43至45节则强调了这个立约的总结，表明一切仇敌都被打败了，以色列人得到了一切神应许给列祖的产业，神使他们四境平安。但接下来就看子民守不守约了。22章讲到河东的3个半支派完成了河西之地的征战之后，要回到他们河东之地去了。约书亚在1至5节在临走前呢，苦口婆心的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只要回到摩西赐给你们为业的河东之帐篷，那不是家，你们的家在哪里呢？就是切切地谨守和遵行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诫命律法，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一切的道，守他的诫命，专心依靠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忠于神的牧者都会对子民千叮万嘱，可是这些人竟然在离开之时，在约旦河那里闹出了一出筑坛风波，差点酿成了内战。10-34节是交叉写作结构，10节对应34节，讲到筑坛和为坛取名。24-28节是河东支派花了好多的口水才讲清楚筑坛的意思。他们要是一早就和牧者申请打招呼，何至于腓尼哈这正义的祭司又要出马呢？以前就是他拿枪刺透了巴兰先知诱惑以色列人那对行邪淫之男女，这一次差点又惹起拜偶像的战争。神的子民要合一，就必须要有次序，如果做什么事情都不向领袖和教会报告，就擅自做主，容易引起误会。当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，当由教会的领袖来质问并且澄清。主耶稣也教导，当教会出现真理和敬拜偏差问题的时候，要及时进行纪律的管教，马太福音18章15-20节。教会有牧者或者领袖同工，能分辨什么是正确的敬拜，什么是错误和离开真理的敬拜。如果有人却有明显不合真理的问题，一定要处理。什么是真正的信徒呢？什么是假的信徒呢？到底要不要与之交往和如何处理，都应当要听从属灵权柄的审判和纪律的执行。新约路加福音7章36-50节，耶稣评价完施洗约翰之后，接受了一个法利赛人的筵席邀请。谁说耶稣只接受税吏和罪人的邀请呢？他还关心那些需要真理的宗教领袖。但这个邀请他的法利赛人叫西门，是真心和勇敢的。因为宗教领袖恨恶耶稣，觉得呢耶稣是被鬼附之人。接下来在筵席上发生了一件让人惊奇的事，有一个被称为罪人的女人，也许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妓女，但这里没有明说。而西门这些正派的宗教人士是不会欢迎这样的罪人进入他家的。这个女人显然不是伯大尼高摩主耶稣的玛利亚。当时筵席中一般呢是男士半躺着用饭，脚呢是放在背后一点的地方。那个女人进入敞开的筵席，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，站在耶稣的背后，她抱着耶稣的脚而痛悔哭泣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然后她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，并且呢用嘴连连的亲吻。我们要知道，犹太人请人赴筵席是要洗手洗脚的，脚也不至于那么脏。女人不但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，并用最贵重的香膏来抹主的脚，献上最好的给主。悔改没有行动，就不是真正的悔改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流泪悔改了，却不愿奉献一点礼物或者金钱给神，那怎么去表明你是对神的赦罪的感恩呢？不但用嘴巴来承认， 还要加上奉献的代价或赔偿来证明。这家主人看见之后觉得没有面子，或者是让客人难堪，而耶稣既然是大先知，能使死人复活，应该有属灵的分辨力吧？为什么让一个那么污秽的女人抹她的脚呢？说不定耶稣是一个假先知吧？耶稣知道西门心里的论断和想法，就问了他一个问题。一个债主开恩赦免了一个欠50银币的和一个欠500银币的人，这两个被赦免而无力偿还债务的人，哪一个更要感激那个债主呢？西门对数字逻辑当然很在行，于是呢，肯定是那一个欠债多的人要更爱债主了。于是耶稣用类比的方法告诉西门一个道理，这个女人虽然罪恶深重，但是她在肉体上的罪使她付出了更大的悔改的诚意，而你西门在心里面犯罪也是无力向神还债的。所以得出这个女人爱主更多，而西门呢爱主太少。其实他可能都不太相信耶稣。耶稣讲完了，就对女人宣告她的罪被赦免了。而一同吃饭的客人竟然不相信神的儿子有赦罪的权柄。但是主耶稣爱那信他的人，就告诉那感恩更多的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回去吧。应用：约书亚遵守神的吩咐，设立6座逃城，为的是让无意犯罪之人可以前往避难，也预表耶稣基督为世上所有的亚当的后代担当了罪恶。无论人如何拯救自己、修炼自己，甚至守律法行善，仍是无法救自己脱离罪的工价，就是死亡的悲惨结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，成为了替罪羔羊，他就是我们的逃城和避难所。凡来到他面前流泪悔改，并且放下自己而跟从他的人，都会得到赦罪之恩典。这个有罪的妓女和那个愿意接受耶稣的高贵人士，哪一个罪更大呢？人要犯多少罪才算是个罪人呢？有些人的罪藏在心里或者潜意识里边，甚至我们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有了犯罪的倾向。从亚当到今天，所有的人类，哪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人呢？试问哪一个人能对神说，我是一个绝对清白而没有罪的好人？连世上最完美的古代圣贤心里都有罪恶的念头，更何况我们这些可怜的灵性破产的罪人呢？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来到完全公义、圣洁、慈爱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创造主的面前的时候，能向他交账吗？哪怕再小的罪和私欲的念头也无法隐藏。所以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来到神儿子耶稣基督面前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逃城，逃到他里面就有赦罪和被永远保护的平安。若是拒绝神儿子的救恩，就必永远活在罪中。我们要接受白白的救恩，并回到父神的家，就必须敢于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爱，心里明白 就算献上自己的所有，也不能足以报答基督耶稣的救恩之万一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让心回家。